各位外村行的同工、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代表我的母堂蓝田堂的同工和弟兄姊妹向大家问安。感恩，好感恩呢，上一次述职在四年几前呢，何慧仪牧师邀请我来到外华村堂讲道。今次述职王泽堂牧师和潘玉娟牧师亦都邀请我来到外华村堂讲道。今主日崇拜的主题是敬畏上帝作众之仆。我们从第三段经文雅各书，雅各书三章十三至到四章三节和七到八节上学习敬畏上帝。从第二段经文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三至到三十七节学习作众之仆。雅各书四章十三节问了这个问题，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智慧是指到一种识透事实真相的洞察力，见识是指为了解事实真相所具有的一种专门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经过学习以及经验累积而得到的。所以这条问题的答案呢，就是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善行来。温柔是指被圣灵调整的状态，真的智慧唯独谦卑地彰显上帝的荣耀，而不是在众人面前炫耀自己。智慧的温柔指柔和谦让的态度，乃是出自智慧，或者是说智慧的产物。全句是指到在各种行为上面显明我们所拥有的善良品格，或者说基于美好的品行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面。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具有谦卑温和的特征，懂得以善行显明他的智慧来。依照箴言作者的看法，真正的智慧就是敬畏上帝。所以智慧并不是指财富、学历或者经验，而是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会从谦卑和智慧的好行为来见证自己的生命是属于上帝的。随后在七到八节说，要顺服上帝，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们。要亲近上帝，上帝就必亲近你们。信服指到隶属服从他人的掌管核管，我们要甘心乐意地信服在上帝的权下，接受他一切的安排。抵挡不单只是消极的不信服，并且是积极的反抗。魔鬼就必逃避你们，是指到魔鬼对于顺服上帝的人是无能为力的，只好暂时离开。亲近指到接近靠近，象征认同归属。亲近上帝是指到与上帝相交，得以明白他的心意，在日常生活里面顺从他的旨意，并且甘心侍奉上帝。上帝就必亲近，是指到人如果转向亲近上帝，上帝就必转向亲近人。先是我们靠近上帝，然后上帝就必与我们相近。唯有亲近上帝才能够使我们远离世俗，否则世俗就会使我们远离上帝。如果我们少读经、少祷告、少亲近上帝，同弟兄姊妹少团契交通，却是多多这样同世俗来往，结果一定是被魔鬼老去。汽车、电单车加了油就充满力量，手提电话、电脑和很多的电子产品插了电就充满能量。这样基督徒应该做些什么令到心灵充满力量呢？其中一样要做的当然是研读查考圣经。所以有圣经学者、神学家将原文圣经，就是旧约的希伯来文和新约的希腊文圣经，翻译成为不同的语言。 現時有一間差會，瓦克里夫聖經翻譯會，就是以翻譯聖經作為核心的事工，在全球超過100個國家，致力去讓每一個需要聖經翻譯的語言群體，透過自己的母語和文化去明白上帝的道和祂的愛。現時全球大約有7349種已知的語言，其中736種語言擁有全本新舊約聖經，還有3736種語言是未有聖經翻譯的。我們讀中文聖經的人真的很幸福，很有福，在全球接近7400種語言裏面，只有736種語言有全本的新舊約聖經，而中文聖經是其中之一。所以我鼓勵大家勤讀聖經，因為這個世界上還有3700多種語言，連一卷聖經經卷都還未有，那些族群還未有機會可以讀聖經。除了讀經之外，敬畏上帝當然包括翻崇拜、主日學、查經班、參加團契、小組、祈禱會、接受牧師、宣教師的牧養，和弟兄姊妹建立友誼團契，互相勉勵，多讀經、多禱告，常常親近上帝，和弟兄姊妹有團契交通，遠離惡事，避免世俗，魔鬼就必離開我們而逃跑了。現在我們再看看第14-16節，從上頭來來的真的智慧，和第17-18節不是從上頭來的假的智慧。假的智慧的源頭是屬地上的、屬情慾的、屬魔鬼魔的。雅各書作者提到有六樣假的智慧，就是嫉妒，因嫉妒而產生有爭執和衝突、自私、自誇、說謊、偏私、虛偽。真的智慧的源頭是屬天上的、屬聖靈的、屬上帝的。雅各提到六種從上頭來的真的智慧，是清潔、和平，和平是栽種出正義的果實，溫良、柔順、憐憫、美善。惡毒的嫉妒是指不滿對方所言所行，因而引起自己心裏面過度熱心而且偏激的反應，甚至有替天行道的敵視心態，嫉惡如仇這樣不能夠容忍，敵視所有和自己持相反意見的人，一心想去整走他們，不以他們為圈套的對象。自私是只關注自己的利益和好處，甚至犧牲別人而成全自己的想望，亦都沒有問題。自誇是傲慢地去誇耀，指到為了貶低別人而高抬自己，處處事事自以為是，自以為見識高人一等，所以很想以師尊自居，立意教導改正別人，以自己所知的為榮，卻是不因自己所不知的而心懷謙虛，謙卑學習。一個人如果沒有注意控制自己的舌頭，就很容易說大話，亦都有陷入自誇的危險。一個自誇的人，亦就是 狂傲的人，欺騙的話會傷害別人，而講沒有根據的話，亦容易使一個團體找到紛爭的藉口。這個亦就是為什麼雅各書的作者一再這樣要求每個人應該控制好自己的舌頭的原因。說謊話抵擋真道，是指到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甚至講大話以顯明自己有理，結果卻是觸犯了真理。魔鬼很厲害去裝造光明的天使，用美麗的包裝將一些道理說法注入我們的裡面，使我們不知不覺地被這些道 理说法潜移默化，死心塌地地为他们而奋斗，甚至敌视上帝的儿女、主内的弟兄姊妹。偏私是指导徇私偏爱，因着人和事而改变准标准或者原则，摇摆不定，产生偏见和傲慢，遮蔽了他们的眼睛，甚至让他们变得心胸狭窄，而产生各种的歧视。贫富、贵贱、种族、宗教、性别、残障都是造成歧视的原因。但是基督徒，我们要按圣经，按着圣经的教导给我们的原则去行事为人。虚伪是指导不诚实、作假、颠倒是非、表面做作，为了求自己的利益而有所隐瞒。而从上头来的真的智慧先是清洁，清洁是指到内心纯洁清静，已经预备好要到上帝的面前。在旧约的时代，所有在上帝面前服侍的人进到圣殿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将自己洗干净。这是一种为了仪式上的需要而做洁净。但是在新约的时代，上帝看内心的清洁比身体上的清洁更加重要。旧约时代要的是律法上的清洁，而家上帝要的是道德上的清洁。追求道德的清洁是具有属天智慧的基本要求。和平是指到外在的是平静和睦，以及内在的是平安安详，不是消极不计代价的姑息，而是积极的去寻求建立和维持人与人之间和人与上帝之间的和睦。彼此关系正常的人会注意到不会去伤害对方，愿意追求和平的人在口舌上要特别注意，不要说伤害人自尊或者贬低人的说话。栽种出正义，能够辨别是非，断定真伪，忠于真理。温良是指到心里温和谦让，对人有耐心，尊重别人的感受，通情达理，善于沟通，一方面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一方面亦都设法去了解别人的看法和意见。柔顺是指到心里乐于顺从真理，不固执己见，能够接受别人合理的观点，有弹性，能够适应一切环境，甘心顺从不合理的待遇。怜悯是有同感身受的意思，是指富有同情心，乐于施恩并且饶恕。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当女王的丈夫阿尔培特亲王去世的时候，没多久，女王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之下，去探访一位刚刚丧夫没多久的好朋友图卢欧夫人。当夫人知道女王来到的时候，她很急忙地从她的安乐椅上起身想行礼，但女王就上前去阻止她。女王说，亲爱的朋友，你不要起来，不要起身，今天我来到这里不是以女王的身份来看审问，而是以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去看一个境遇相同的朋友。唯有向别人表达这种怜悯的人才接受怜悯，而最高的怜悯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道成肉身降临人间，赦免我们的罪。美善是指到良善，乐于帮助有需要的人。我服侍的群体是少数民族，这个少数民族呢，或者很多少数民族呢，都是没人黑色的，即是乞衣是不是一个职业来的。如果有人没有饭吃，其他人就会送一些食物给那些他们知道有需要的人。如果有人没有钱看医生，其他人就会 多多少少俾啲錢去幫助呢個家庭，或者有病要需要睇醫生而冇錢去睇嘅人。總之邊個有困難，其他人咧就會伸出援手去幫助佢哋。所以咧，佢哋係冇人做乞衣嘅。咁咧，其實呢個咧都對於我嚟講一個好大嘅反省。咁我哋香港咧係一個比較先進啲嘅城市啦。但係我哋有乞衣咯，有人會乞食。但係一啲好落後好缺乏嘅地方，反而咧係冇人需要做呢樣嘢。咁都對我好大嘅提醒，因為我哋喺豐富裏面點樣去同別人去分享，點樣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咧？呢個是我們很需要去留意的地方。我們去下一章。我們現在再看看馬可福音九章三十三至到三十七節。主耶穌行神蹟，醫治好烏靈附身的小孩子之後，就離開那個地方，不願意人去知道，向門徒第一次預言他的受難。但是門徒在前往加百隆的路上彼此爭論誰是最大呢？門徒心裏面不是在思想主耶穌一而再去預言自己要受難和復活的事，反而是討論誰將會在要來的尼賽亞政治國度裏面做最大。甚至在主耶穌復活之後五旬節之前，他們仍然問主耶穌，主啊，你就是要在这个时候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啊？主耶稣问门徒议论是什么？议论其实是有责备的暗示。为什么门徒要争论谁是最大呢？雅各书四章一节说，你们中间的冲突在哪里来的呢？争执在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肢体里面交战着的私欲来的吗？私欲是什么呢？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私欲 在这里是指到放纵自己，只是想到自己的需要，不理别人的困难或者需要。产生的结果就是四章二节所说的贪恋，它是贪恋得不到就杀人，嫉妒不能够得手就争执和冲突。这些就是在三章十六節所提到的，在哪裡有嫉妒自私，在哪裡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貪戀是指到貪圖享樂，並且將整個心思意念投入去在當中，對物質生活過分依賴。這樣的人不相信上帝賞賜給人的是足夠的，是沒有缺乏的。人如果真的敬畏上帝，尊崇上帝为生命的主，就应该将上帝放在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地位。杀人并不是指真正的杀人的这个行动，而是指到有伤害人的意念，即是为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罔顾人命。嫉妒是指到记恨人的成功和一切难了自己达到目的的心态。冲突争执乃是由于人的嫉妒所引起，在人与人之间树立了隔断的墙，使弟兄姊妹不能够彼此亲近，结党排除异己，睇重才干过于灵性，注重财富过于德行。这些都会为到魔鬼留到地步，使教会陷入扰乱、结党、纷争、对抗，甚至分裂。基督徒见人成功，我们应该与人一同快乐感恩；见人比自己好，我们应该自己努力迎头赶上；见人有长处而我们没有的，我们应该向人学习请教。当英国寇虫勋爵是1925年死的时候，当时英国的首相 Stanley 鲍尔温称赞寇松勋爵，他说，我有两次机会看见寇松勋爵的失望和忍受很大的打击。第一次是我当选为首相而他落选，第二次是我告诉他你应该出任国防委员会的主席而不是做外相。 两次的经历都使寇从勋爵很失望，但他从来没有用任何的说话、表情或者间接的诽谤来埋怨。他从来不会口出怨言，而是将全副精神去履行任务，埋头苦干。这个就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好典范，不以谋取高位作为人生的目标，而是随时准备在任何岗位去服务国家、服务人民。有一个关于希腊斯巴达人的故事，这个斯巴达人的名字叫做培达里多斯。当时在希腊里面要选300个贤能出来掌管国政，而他亦是候选人之一。当入选名单出炉的时候，他却是落选。他的朋友很失望地去安慰他，为什么啊？那些人应该选你才对，你一定会为到国家 做出很大的贡献。但培达里多斯他是说，我很高兴知道在斯巴达这个地方里面有三百个人比我更加贤能。之后这番话一直流传到现在。当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自己不应该产生恶念或者嫉妒。这样哪个才是最大呢？第35节说，耶稣坐下叫12个门徒来说，如果有人要愿意为首的，他就要做众人之后，作众人的用人。作众人之后，作众人的用人，这个概念违反了当时的文化价值。为首的理应是众人的控制者，而不是众人的仆人。门徒虽然知道主耶稣是要来为世界带来改变，但是这种放下权力、地位和自身利益的教导，门徒当时是没办法理解的。麻烦下一张。是啦，咁你我哋睇到咧呢个图片咧系有一个对比。咁喺上边咧就系老板，喺下边咧就系领袖。咁呢个咧就系主耶稣教导我哋做领袖嘅人咧，就唔系去指使下属嘅，去指使其他人嘅。做领袖嘅咧，我哋系要同我哋嘅队员咧一齐同心合力嘅去完成上帝交付俾我哋嘅事工。唔该，上翻成。主耶稣自己曾经留下两个榜样俾世人，为门徒洗脚，同埋佢讲嘅，因为人子嚟，并唔系要受人嘅服侍，乃系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嘅赎价。如果我哋羡慕属灵嘅高深境界，我哋就必须刻意咁样选择最低微、最谦卑的地位。这个正是主耶稣书尊讲卑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他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做君尊而仆去服侍人。跟着谦卑，因为谦卑不是人天生的美德，所以主耶稣另一个小孩子过去抱起他，抱在他的臂弯里面，对门徒说，凡为我的名接纳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纳我。小孩子天真无邪，而且软弱无助。主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作为领袖不是高高在上的法号司令指使下属，而是谦卑服侍软弱无助好像小孩子的人。主耶稣将接待小孩子等同于接待他，提供水给那些口渴的人喝，提供食物给那些饥饿的人吃，提供衣服给那些赤身的人穿，去探望有病的，探访坐监的囚犯，就等同于做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谁最大，哪个才是最大的答案，就是那些愿意服侍、愿意接纳那些软弱无助、不被人重视的人。有一位第二代台湾裔的美国人 黄志成医生，他1997年咧喺哈佛大学咧毕业前一年咧就参加咗教会嘅短宣，去到玻利维亚嘅拉巴斯去义诊。翻咗美国之后，他冇办法忘记那班喺流浪街头嘅孤儿，嗰啲孤儿打交、乞食、偷嘢、吸毒、被强暴，甚至被杀。女仔咧系用自己嘅身体去换取好少嘅金钱，或者好短暂嘅保护，之后就会有 BB 堕胎，甚至乎死亡。本嚟应该系天真嘅细路仔，佢系喺玻利维亚嘅街头过住非人嘅生活。所以黄医生决定休学一年去照顾呢班细路仔。佢日头喺孤儿院嗰度服务。夜晚咧就孭住一个药箱去到暴力街头。初初嘅时候，佢就同嗰啲街童咧一齐打篮球啦，同佢哋咧混熟。当街童咧被流浪汉或者被啲流民咧追赶，被警察勒索，佢咧都系孭住个药箱同嗰啲街童咧一齐去逃走嘅。佢同埋佢哋咧做咗朋友，佢理解佢哋，为佢哋疗伤。一年之後，他回到哈佛醫學院完成他的學業。但黃醫生呢沒有忘記這班小朋友，他開展了玻利維亞街童計劃。每年幾個月呢，他在波士頓那裡去醫人啦，去做醫生。其餘幾個月呢，他去到玻利維亞那裡去推動關懷街童計劃，同埋成立兩個收容之家。他自己亦都收養了幾個玻利維亞的小朋友。他说，如果有一日玻利维亚的街童能够有一个家，这个将会是他自己留给他这班人的最大的遗产。黄医生在玻利维亚的第一年，他问一个女仔 小女孩，一个初期，你想从我那里得到什么呢？这个女仔没有要钱，没有要药物或者其他任何的物质的东西。他是说他很希望黄医生为到街童起一个屋企，还有告诉世界上面的人听有关他自己和其他街童的故事。于是黄医生就写了《玻利维亚街童的春天》这本书。他在这本书的前言那里说，这些故事是关于他们，不是我的，不是关于我的。我只是将眼镜借给你们，让你们可以看到这些街童。在书的后记，他说这些街童在贫穷里面受折磨，他们祈求的是你的了解和同理心，他们只是很想有尊严地去生活。这些都使人们很使我们很深深去体会到黄医生的心是几咁温柔、温和、谦卑。他将主耶稣的爱、平安和盼望带给流浪街头的街童，见证了信仰的真谛。犹太人认为智慧是由上帝所赐，不是人努力能够获得的。根据传统的犹太教，人生的目标是做义人，而义人就是要行上帝的道，按律法行事，以实现上帝赐予的智慧。犹太人早土和晚土都会读这个经训，他说他们会读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所以信仰上帝、敬畏上帝是犹太教的根本。 这种是信仰的智慧，不同于理性的智慧。理性的智慧是知识的追求和自我的成就，但是信仰的智慧就是追求人生的目的和价值。这两种智慧都是人类生存必须的智慧。雅各书作者所讲的智慧，不是我们祈求得到的就一直拥有的智慧。智慧是祈求得到的一种关系，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听从上帝的话，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我们，我们就有智慧。 所以智慧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持续和上帝之间互动的态度。我们不断地听上帝的声音，上帝就会不断向我们说话，我们就不断在智慧的状态里面。我们亲近上帝，上帝就亲近我们，使我们有追求圣洁、温良、柔顺、怜悯、美善、和平、正义，在生活里面见证祂。弟兄姊妹，现在的社会是充满诱惑，每个人对资讯、智慧、财富和权力都有难以满足的饥渴，但愿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祈求上帝帮助我们一生敬畏祂，亲近祂，得着智慧的心，好像爱华村堂服务中心那样，去关心弱势社群，辅助有需要的人。我们现在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跟着我们一起祷告结束。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是一切智慧美善的源头，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智慧，因为你应许过凡求智慧的，向你求智慧的，你都要赐智慧聪明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敬畏、尊崇、信服、亲近你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智慧见识。当我们效法主耶稣谦卑服侍有需要的人的时候，求你使我们成为良善忠心的仆人。主啊，求你施恩帮助，愿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学像主耶稣，为你作见证，扶助有需要的人，为你作盐作光，去调和，去发光，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如光、如花、如诗、如歌。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